我们今天需要多看一些圣经，所以最好至少两个人有一本圣经，好吗？如果我们当中有朋友不太熟悉圣经的话，请弟兄姐妹坐在他旁边。好，我们今天要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4节到42节。哦，good，已经在上头了。好，彼得前书，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二章第14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啊。那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朋友呢就读单数节，好吗？我们从14节读到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好，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篇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样一件特殊的事件之后，彼得站起来讲的一篇道。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他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常常讲话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大家讨论的时候，通常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这位他的大使徒彼得。那如果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耶稣在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问大家说什么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这个彼得他可能是他自称他是大门徒，所以他就常常是首先发言。但是很多时候他所讲的话呢，在耶稣的回答的事件里面，很多时候他回答的话并不是很切题。譬如说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看到鬼怪的时候，这有些很多人在喊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鬼，这可能在喊的人可能就有是彼得。譬如说这几个耶稣带了几个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在变形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几朵云彩出来，然后还有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和这个耶稣一起显现的时候，大家都害怕的不得了的时候，这个时候第一个说话的也是彼得，说在这里真好，我们来盖三座棚子。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位第一位讲话的，甚至在耶稣要被卖的那一天，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卖我的时候，第一个说话的也是彼得，说所有人都卖你，我绝对不会出卖你。所以但彼得在耶稣在的时候，他很多次的讲话事实上都并没有很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彼得的这一篇讲说，刚才我们读过以后知道，彼得这篇讲说导致那一整天的福音布道会，在那一整天当中呢，到后来总共有三千人在那一天呢就信主而且受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位彼得他所说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效呢？这样一位平常很冲动的一位使徒，这样一位他的个性似乎在很多的情况下说出不得当话的人，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会说出这一篇道，而且有那么多人会听信，那么多人会受到影响。在37节里面说，众人听到这句话就觉得扎心。那是因为在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在那里运行，打开众人的心，以至于一个传讲的人他可以很正确的把神的心意向人来显明。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一篇非常对人类非常有影响的这一篇讲道。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篇讲道的听众啊，听众是在14节里面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当彼得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那这些人什么人呢？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在整个受难复活这些事上呢，或者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些事情，这些听众他们是熟悉的。他不像我们今天2000年后的人，我们是经过辗转的相传，这些人他们都是当事人，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而且是发生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在今天看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能够突破一些文化和时间上的障碍。因为在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听众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背景知识，所以当彼得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解释，因为我们没有那样子的文化背景，所以不知道彼得在说什么。但是当彼得在讲这篇道的时候，他知道他下面的听众是犹太人，他知道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呢，彼得就是一语带过。但是我们要晓得说，当时彼得虽然这样的一语带过，但是下面的人都是听得非常的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呢，先把文化跟时间的这一部分的障碍我们先把它缩短，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当时这些群众的背景，然后我们再来听彼得讲的这篇道，看看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是不是能够有同样扎心的果效。我们看到2:17，2:17里面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是先知预言先知约珥所说的。 先知约珥所说的一个预言的应验。当五旬节发生的时候，上一个星期天大家已经听过李长老的讲道，在五旬节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非常奇特的现象。圣经里面记载有火焰如舌头落在这些使徒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用各国不同的方言，就是各同不同的话来传讲神的作为。那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还有这些犹太人，他们看到以后，他们就非常的稀奇，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现象。所以有人就在讲说啊，这些人是喝醉了，所以才讲这些胡言乱语的话。那彼得马上他就回答啊，在15节里面就回答说，事实上他们不是醉了，因为时间刚到四初，第2章15节，刚到四初的时候呢，四初是早上9点，我们上一次就已经讲到，所以早上9点钟在他们犹太人的习惯上是不可能醉酒的时候，因为一般人在那个时候9点以前，在他们那个时候9点以前，他们是不吃太多东西的，所以在早上四初的时候是9点钟，一般人醉酒呢顶多是到了晚上时间，早上九点钟不太可能是一个醉酒的事件。所以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向他们解释说，你们看到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一个醉酒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个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约珥书，在约珥他们的很著名的一位先知，他们所传讲的话。接着从17节后面引的这一段话，就是犹太人他们约珥所写的一个预言，这个对当时的听众来讲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这个预言里面怎么说呢？说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将神的灵浇灌很多的人。这边讲到末后的日子，如果看英文就知道是 days， 是复数啊。在末后的日子不是一天哦，末后的很多是一段时间，所以英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在 last days，就是说在末后的这一大段很多时间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神的灵要浇灌啊，神的灵要浇灌。神的灵浇灌以后有几个现象，第一个预言啊，这里讲的预言英文是 prophesy， 是先知的话啊，先知的话，不是讲说猜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边讲的主要是先知传讲教导的话，先知用他先知的身份来教导宣扬神的真理。圣灵浇灌的现象还有异象跟异梦啊，异象呢是表示神他自己的同在，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譬如说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让他看到荆棘火焰，譬如说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也有火的时候产生，还有像以利亚还有很多的先知出现的时候，神在他面前显现的时候都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的存在，这个是异象。那异梦也是在圣灵浇灌的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特别的情况，就是神借着人在做梦的时候启示他自己的旨意。在旧约里面譬如说像约瑟，他在做梦的时候就梦见说他将来神要给他一辈子的带领。在2章18节里面说神的灵还浇灌仆人和使女，这里面特别讲到仆人和使女，是特别的讲到说不仅是有知识有权位的人，乃是当时的身份地位非常低下的，譬如说像仆人，而且也不论是男女，像不仅是男士，连这边讲使女是指女士也一样的浇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仆人和使女，是强调到神的灵的浇灌是不分贵贱也不分男女的。在2章20节他讲到说接下来还要发生很多的事情，在天上有很多的奇事，在地下有很多的奇迹，但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可怕，但这些事情都要发生，而且是在主大而显明的日子之前啊，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这些事情要发生。那这一节经文在20节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日子呢，叫做主的日子啊。那如果看英文就知道这是 day， 是一天啊，是一天。所以我们看到说彼得在讲传讲约珥预言的应验的时候，事实上是提到一个时段，这个时段是讲说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出现的日子，这一段时间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啊，要发生有神的灵浇灌，要发生啊 使女仆人不分贵贱被人浇被神的灵浇灌，还有很多的人要看异象要做异梦，都为了要来能够传讲神的真理。而这些事情接着就会有一些天灾，还有一些我们很奇怪日头变黑，月亮变雪，这些很可怕的天理的现象产生。但这些事情呢都要在弥赛亚降临之后要发生，这一段时间要发生。那这些事情发生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 the day， 就是 judgment day， 就是所谓的审判日那一天为止。所以这一段时间就讲到说，从弥赛亚真正的向人显现一直到主来审判的那个日子，这一段时间要发生的事。所以彼得首先在这里说，你们看到五旬节降临，事实上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神的灵要降临在许多人的身上，这个时刻就是代表弥赛亚国度的开始。接着彼得又在说到那个时候，在21节，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弥赛亚国度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要发生，有很多神的话要被宣讲。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人有一个选择，就是他可以逃避神的愤怒，可以逃避世界毁灭的危险。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如果能够听信福音，他如果能够听信这些借着不同渠道来传讲神的真理，他当他能够在内心深处接触这样真理的时候，他就能够做一个决定，以至于他可以得救。在22节他就继续说，以色列人啊，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施行的异能奇事，将他证明出来，是你们所知道的。可以知道说，在这里彼得特别的对这些犹太人以及耶路撒冷人说，这些事情你们都看过，我不用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因为你们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你们自己每一位，你们都是经历过这样事，事实上你们也可以自己做见证，这些事情是真的。因为耶稣在他们当中所说的话，所行的事，以至于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这整件事情，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这些事情不用我再说，也不需用旁证，因为你们自己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真的？就是耶稣受死的这段过程。耶稣为什么会死呢？耶稣为什么会死呢？在23节这里，彼得就用很严厉的话来指责他们。啊，彼得用有问题吗 ？OK。啊，他又用很严厉的话来指责他们说，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耶稣的受死是跟你们有关，因为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用你们自己的私欲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问题是，虽然是借着你们的过犯使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这边讲，他说这些事情虽然是经过你们手做的，但是在上面事实上神老早就已经预旨预定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地上。所以我们最近这一年当中，我们都在读这本书叫做 The Story，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分清楚什么是上面的事情，什么是下面的事情。下面的事情是人的手所做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上面的事情是神在上面做一些预定和计划，我们眼睛也许不能看见。但是不论这样子怎么样，地下怎么发展，这上面跟下面永远存在的一个关系，就是在天上，在神的里所预旨所预定的事情，那样的事情永远是总结在地下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虽然在地上我们看到不法的人的手把这样一位无辜的耶稣就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请记得，地上虽然发生不法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若不是天上老早就已经预定这样事，地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所以在这里看到说，上面的事情就是耶稣受死是父神的旨意，因为父神已经定义要这样一位代罪羔羊来到世上，以至于人可以借着他的罪可以得到洗清。因为这样子的预定，以至于在地下就发生了这样不公平的事件，真的把一个无辜的人就钉死在十字架上。 接着彼得又引用另外一个预言，就是大卫所作的诗篇。大卫所作的诗篇，这篇诗篇呢，是在引用的是在诗篇第16篇啊，在24节开始说，虽然耶稣被钉死了，但是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就是指的这位基督弥赛亚是不可以被死拘禁。然后彼得在这里就引用了大卫的诗篇是16篇，在使徒行传这边是25节开始一直到27节28节，这一段话基本上是直接从大卫的诗篇16篇所引用出来的。在这里彼得就说，你们都很熟悉的大卫的诗篇，那是在几百年前，在当时人来讲，几百年前你们所熟悉大卫王所作的诗。大卫王做的这首诗非常奇特，里面说什么呢？里面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面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后面又说，你不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面似乎在讲说，这里面的我到底是谁，一直都是一个谜。在当时犹太人知道说，那个我肯定不是指的大卫啊，肯定不是指的大卫，因为在后面彼得就指的说，我们的先祖大卫他已经死了，而且埋葬，而且坟墓还在这里。所以当大卫在讲的诗篇里面那位神秘人物肯定不是指的大卫自己，虽然在诗篇里面用的是第一人称，讲的是我，一直是讲到我，但是因为这个我不可能是大卫，大卫已经死了，那这位在诗篇里面预言那位灵魂不可能在阴间，意思就是说他不可能死的，他不会被阴间捆绑啊。然后讲不叫你的圣者就朽坏，就讲到说这个诗篇里面讲的这位神秘人物，他是不会被死亡拘禁的，而且他是永永远远存在的。那这一位就是他们所一直传说一直预计要来盼望的那一位，他们所期盼已久的弥赛亚。只有那位弥赛亚有可能啊，是他的灵魂不会被阴间的权势来捆绑，只有这一位圣者，只有这一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的身体，他的整个的全能是永远不会朽坏，而且父神是永远在他的右边，以至于他不至于摇动。28节在里面又讲说，生命道路指示我，必因见你的命看到满足的喜乐。也讲到说，在这里说弥赛亚是真正从神那边得到一个他的道路，借着弥赛亚我们可以真正的到了父神的面前，因为生命的道路是借着弥赛亚来向人显示。当彼得在引用这一篇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一方面是用他们所熟悉的预言，一方面也告诉他们说，这个预言你们非常熟悉，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预言今天已经应验了，就像前面的约珥书一样。他们很熟悉的约珥书，在那个时候弥赛亚国度开始要产生很多的奇迹的事情，彼得在这里就说，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看到了。所以这些使徒说起别国的话来，是应验约珥预言的发生。所以大卫在里面讲的那位弥赛亚，他的身体不至于朽坏，他的灵魂不可能被捆绑在阴间，彼得在这里宣讲说，那个预言也应验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就是在大卫的诗篇16篇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因为耶稣真正已经复活了。接着彼得又引用了另外一篇诗篇啊，他说在30节，大卫是先知，又晓得神曾经向他启示，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在诗篇89篇里面有提到说，耶和华神要立一个在大卫的子孙后面，要立一个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彼得在这里又用那一篇诗篇来告诉犹太人说，这一节经文也应验了，那位要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位弥赛亚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你们所熟悉的大卫的子孙耶稣。然后后面他就讲说，彼得继续讲，在33节，他说，你们 他弥赛亚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在这里继续的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证明弥赛亚国度已经开始了。所有在旧约里面预言的事情，都已经在耶稣所做的事和耶稣所成就的事上已经应验了，而且圣灵已经降临来浇灌他的神的儿女。彼得接着又引用大卫的另外一篇诗篇，在34节，这里彼得引用的是诗篇116篇，他说大卫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这个是引用的大卫116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里面的预言是讲到弥赛亚的复活，弥赛亚的复活啊，说主对我主说，在你如果看在诗篇原来的诗篇里面，第一个是讲耶和华对我主说，彼得在这边用落两个落，主对我主说啊，意思就只说父神，耶和华父神，是在原来的诗篇里面是妖味，是耶和华这个字，父神对这个主，就是啊三位一体里面这位子神耶稣，就是父神对子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让你能够，我要让你的荣耀升到一个地位，让所有的仇敌，让万国万民，所有一切受造物都伏在你的脚下。这个预言事实上就是讲到弥赛亚将来要得到与神同等的荣耀，他要坐在至高的宝座上。所以到了36节，彼得在这里就做了一个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一篇讲到基本上它的架构是这样，首先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到的这些奇异的事情，就是五旬节的事件，不是偶发事件，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特别的意义事实上你们都清楚，今天我向你们阐明，就是旧约里面约珥书所讲的这些事情，圣灵的浇灌已经应验了。就是在旧约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讲到弥赛亚要受死，要复活，要坐在永远的宝座上，这些事情也都发生了。你们再想想看，耶稣在你们当中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事，是不是刚刚好就能够符合在旧约预言里面所说的一切。所以故此我今天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展开了，我不需要再解释了，你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呢，就是耶稣，就是你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呢，在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啊，扎心。为什么会觉得扎心呢？你可以想啊，可以想想看，犹太人他们世世代代来，他们期盼的就是这位弥赛亚。他们诗篇里面在讲的一位，一直在讲传讲，将来有一个位，将来从摩西开始就讲了，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像我。Okay， 在大卫的时候也讲了，大卫的时候也讲，你看刚刚诗篇里面讲了，一个不会被阴间所捆绑，一个要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在各样的先知书，还有很多其他先知书，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将来要来一个大牧者亲自来牧养他的百姓，这位就是他们所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犹太人世世代代都在期待这一位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的出现，他们一直在期盼这样的事情。结果彼得在这里讲说，你们期待已久，你们世世代代来以来，你们的希望所寄已经应验了，但你们把他钉死了。所以这些人觉得扎心，他们想到说，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位弥赛亚居然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不知道，结果把他给杀了。所以他们期盼已久的事情已经在他们手中给搞砸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一个盼望希望走进一个绝境的时候，他们这一切的希望都已经灭绝了，他们所有的盼望都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他们觉得扎心，他们非常觉得扎心。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当生命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经历过你的希望被 破灭的那一刹那，那个感觉是很不好的，对吧？那感觉什么？我很期盼已久要得到一件事情，要做好一件事情，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不可能，不可能啊！年轻人可能还没有机会经历这么多的惨痛的教训，但稍微年纪大一点，你就发现说，我们年纪越大的人，事实上希望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美好的希望了，到后来都成为幻没，都幻灭，都成为泡影。就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就很难过，以至于到后来就不会再有盼望了。中国人的一本书啊，考孔子，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这边讲到孔子的经验也是这样啊。孔子写的一本书呢，很有名的啊，叫《春秋》。孔子是生于乱世啊，在他那个乱世里面呢，他所期盼的就是一个和平。你看到他儒家的学说，他的学说讲到都仁义礼爱这一些的事情，他都是想要做一个拨乱反正的工作。因为孔子他所处的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所以他的学说、他的作为、他一生的盼望，就是想要借着他的学说和他的思想，在当时那样乱世里面产生一个拨乱反正的作用。当然儒学到今天一直到中国到现在影响是非常大，但请记得在孔子的当时，他的学说是并没有在当时产生很大的果效的。春秋这本书在鲁哀公开始，一直到鲁哀公十四年，鲁隐公开始，到哀公十四年的时候结束。结束在哪里呢？你如果去随便一查就可以知道说，春秋的绝笔的是绝笔在最后一个事件，叫做西首获陵，就是说在抓到一个，他们去打猎的时候呢，抓到一个动物呢，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来问孔老夫子。可以知道孔夫子是非常有学问的啊，抓到一个动物没有看过，没有人知道，就来找专家啊，当时就问孔子。孔子一看，完了，这就是千年百年才可以看到一次的。孔子说这个叫仁寿啊，仁就是这个仁义的寿，就是吉祥之物啊，吉祥之物，但是被你们杀死了。他说你想想看，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不仅是孔子，整个世代的人都在期盼一个和平的到来，那这个时候偶尔出现了这样一个东西，这是祥，非常吉祥的动物啊，出现这吉祥动物出现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当时的乱世要结束了，对不对？就想到说他们期盼已久的那种痛苦就快要结束了。但是结果这个东西拿过来一看的时候，孔子就心里面就凉了，他们期盼已久的这个东西居然被人杀死了。结果孔子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特别在讲他的哀悼的事情。那从此以后呢，春秋就绝笔了，孔子以后没有再写任何书，春秋就在这里止于获陵。这本书呢，最后一件事件就到这里，孔子就绝笔，从此绝笔，不再写任何的东西。事实上他是郁郁而终，不久之后呢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希望的破灭，我们要去了解在当时彼得讲的这一篇道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扎心。因为他们的听众是犹太人，他们一直期盼的就是这位弥赛亚，他们一直所有的预言都是指向这位基督，就是将来能够唯一使他们能够从困苦当中被拯救出来的这一位。但是这一切他们今天看到的是，哇，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被我们自己杀死了，被我们自己杀死了。我们所期盼已久的结果已经被杀死了。于是在37节到39节，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的处境，你们觉得希望破灭，但是有一个方法呢，可以翻转过来。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当这些人已经他的所有的希望都幻灭的时候，就问彼得说，那怎么办呢？彼得就说，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奉他的名受洗，就必领受的是神的圣灵。这句话事实上在说什么呢？是要两件事情。第一个，没错，基督是死了但已经复活了，预言里面不是都这样说的吗？说这一位弥赛亚，他的灵魂永远不朽坏，他永远不朽坏，他的灵魂不可能被死亡来拘禁。所以他虽然死了，因为人的罪过，但是他也复活了。所以在基督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翻转。他的人的一生，他所做的事情，但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谅解他，以至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事情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而是神照着神的谕旨，神照着神的他的先见，就说这一位死掉的基督啊，他原来是不会朽坏的。所以虽然因为人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是使得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神要让他恢复到他原来荣耀的地位。于是基督他也复活了。所以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翻转的情况，就是当他走到一个极度谷底的时候，神让他再恢复到他原来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翻转的过程。在这里彼得说，在基督身上所发生的这样一个翻转的过程，也有一个可能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也可以经历同样的神迹，那就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也是在预言里面所讲的一切，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在基督身上看到有这样一个翻转，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人已经被钉死了，还能做什么呢？结果基督复活了。同样，在人的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盼望幻灭的那一刹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彼得在这里说，预言里面也说了，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果我们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果效。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求告主名。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产生的翻转的效应也可以产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也会得救。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篇的结论。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圣经里面一直讲到神是爱，圣经里面用很多的方式来讲到神的爱，但是这一节经文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基督是我们还在做罪人，就是说我们还在抵挡他，我们还在仇视他，我们还在做他敌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基督就已经先爱我们了。他说这一种爱呢，是超过我们所讲的这种爱，是我们人间我们的理性范围里面所不没有办法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人世间所处境的爱就是交易性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爱我我就爱你，对不对？或者我有一点风度的话我可以容忍一下，但是不会一个永远的容忍。但是在这里讲到说，你看世世代代来以来，一直到耶稣那个时代，还是被所有犹太人他自己的选民他自己的拣选的这些人来把他钉死了。但是在这里说神对人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微妙的计划，即使是我们还在仇视他，即使我们还在污蔑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误会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仍然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还在那个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是神的爱向人的显明。我们到很多人都看过很多的小说啊，或者是连续剧啊，在小说和连续剧里面讲到爱情故事，通常都有一个这个 pattern， 通常有一个这个是怎么样，通常都是譬如说这个连续剧60集的话啊，通常前面58集啊都是那个男主角啊被那个女主角误会，是不是啊？那个男主角单恋那个女主角，然后前面58集都是反正就是一直单恋，然后不管他怎么样的爱他，怎么样做什么好事怎么样的暗中帮助他，怎么样的，前面58集都是阴错阳差，反正到时候不知道搞了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女主角呢 就不管这个男方做了什么对他好的事情，暗地里面怎么帮助他，结果后来都搞砸啊，都误会他，更加的恨他，更加恨他。前面58集都是这样，对不对？小说也是这样写的嘛。哎，不这样写你就不会继续看了嘛，你要看到一直看看下去。哎，到了59集60集都哎突然就解开来，突然就了解了，然后就这个就两边就好了，对吧？很多小说都是这样写，我们看过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电影叫什么 Fireproof 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个男主角那个 firefighter， 对，他父亲告诉他说你写一个按照日记上面做，所以他每天都做了很多对他太太很好的事情。结果他太太就怀疑说这个先生怎么会突然变得对我这么好，就不管先生怎么样子的做一些事情要来取悦他，这个太太就越加的怀疑说这个家伙一定有问题，平常对我那么坏，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好，一定别有用心。所以不管他怎么做他就越来越怀疑，就一直到最后那个两个小时电影大概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说什么他偷看到他的日记，是不是他发现说啊，他就很感动说啊，我错怪你了。所有的爱情故事，所有的小说电影几乎都是这样结构。这种事情有没有呢？也许有，但很少。那我们在看这样连续剧看这样电影的时候，你不是感动的要死吗？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到59集60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动的要死，对不对？看 Fireproof 人，我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Fireproof 到最后的时候，哦，那场上都有很多人都流眼泪啊，说错怪他了，错怪他了，很感动。那这毕竟是电影，这毕竟是小说，这是实际的情况上很少发生的，因为没有人会那么呆啊，这个58集都这样一直这样做嘛，对，没有人会那么呆到最后十分钟啊，一直做做坚持到这样，很少这样的做，很少发生的。但是你看今天彼得在这里讲的这篇道，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这爱情故事就是耶稣基督为他所爱的人所付上一切不计代价。当我们还做仇敌，我们一直污蔑他，我们一直误会他，我们一直仇视他的时候，他默默的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一直做到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被所有的人嘲笑。圣经里面说，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不是小说，这不是故事，这不是作家笔下所幻想写出来一个要赚取人眼泪的事情，而是在千古以来一直隐藏的一个奥秘，借着圣经向世人来述说人间的真爱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发生在这样一个爱的故事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哇，原来是这样，原来神是这样爱我。我们以前怎么样对他，但是他一直给我们机会，一直给我们机会，好让我们有一天能够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好，我们继续看，否极泰来，绝处逢生是人的梦想，不可能自然发生，人生的自然发展必然是希望的破灭，悲剧的收场。否极泰来，绝处逢生，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注意看中国人的哲学是什么，中国人哲学是一个圆的，叫做 circle， 这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直线的，我以后有时间再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是圆的，就是 circle， circle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很少会去问说以后怎么样，对，你看很多时候你讲以后未来永远，对中国人不太喜欢这种东西的，以后永远，这以后永远这个是直线的概念，中国人是圆的，中国人不会讲以后或者以前，这个圆的什么叫做永远，永远就是一直转，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都是圆的啊。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这个东西不管好坏以后以前，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这个坏到极点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好，因为这是一个圆的 所有的概念都是这样的，绝处逢生，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他说他要当这个玉皇大帝，人家问他说人家修炼那么久，你凭什么当玉皇大帝？孙悟空说什么？孙悟空说什么皇帝人人做，今天到我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圆的概念。 OK， 皇帝人人做，今天到我家，这个一个圆盘。所以中国人的哲学是一个圆的哲学啊，我们总是认为说这个自然发生的，你不要太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紧张。所以中国人就说你不要太紧张，反正你就这样走走走走走，你今天觉得很惨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继续咬着牙继续走，总会好的总会好的。这中国人圆的哲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如果这是真理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自杀，对吧？天无绝人之路嘛，就没有那么多人会真的是走向要去吃药，要 depress 啊，要在很多的家破人亡，很多很多的惨症。今天这个世界上悲剧是多于喜剧的。如果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否极泰来，如果绝处逢生是一个会自然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应该充满了罪恶，不应该充满了这么多悲剧，对不对？对不对？每个人都去划过船嘛，船到桥头会自然直吗？你去维克瓦划划看，那个有一棵大树，对不对？那下面要钻过去嘛，对不对？你下次你不划你试试看，你肯定你过不去，都是那个树要穿那个树洞的时候，你要赶快划划划，那个船头要对准才过得去嘛，去试试看你就知道了。这事实证，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哲学是这样子说的，但是你在与事实来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处在一个挣扎里面，我们的哲学里面是一个希望说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哎呀，我今天很苦了，反正以后明天总有一天会比现在好，那是一个哲学在里面给我们一些心理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咬着牙往前走。但是我们内心深处也知道那不是真的，所以我现在还拼命在努力做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事实上是在这两种的挣扎里面、okay? 我们里面有一个安慰的那种哲学告诉我们说继续咬牙走，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良知知道说这不可能是真的，所以我还要 do something， 我还要继续做一些事情。所以事实上证明否极泰来绝处逢生是人生的梦想，是一个梦想。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的话，它不会这样发生的。人生的自然发展必然是希望的破灭，悲剧收场，绝处不会逢生的。每个人一生下来的他就要走向一条绝路，就是走向死亡。Okay, 按照自然的发展来讲，每个人生下来他就走向死亡，死亡难道不是 绝地吗？绝处不会逢生的。按照自然的情况下，我们若不做任何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走向死路。所以耶稣讲到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必要死在罪中。耶稣在讲说，你如果不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就按照自然的发展上一定是死在罪里面。所以人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呢？人唯一的希望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来扭转人的命运，就像刚才啊彼得向这些犹太人说的一样。我们有一个希望可以翻转我们的命运，我们有一个可能，就是基督在他的一生中的翻转的事件也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从死里复活，在他的命运里面看到一个否极泰来，那是因为有他的，因为父神在他的右边，因为在神的全能神的荣耀里面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在人间也是一样，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说，你若我是复活 OK， 我是复活，你如果相信我的必然不会死。所以他讲到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一位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在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事也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是我们唯一我们的命运可以得到扭转的可能。圣灵的同在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人的认罪，会带来人的改变，会带来他的福音被传讲，因为凡是得着基督的人都会必然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圣灵带来我们的认罪，是让我们知道说基督的死是跟我们有关的。 这篇道好像是对犹太人说的。我想说，哎，我跟耶稣的死没有关系，我不在场，我是无辜的。但是基督来时，刚刚已经讲过，基督死是按照父神的先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每一个能够听见福音而在他身上产生扭转功能人所做的。我们若是听信福音，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就能够产生在我们身上。事实上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意思就是说，基督是为世人来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跟基督的死都有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在耶稣的复活上有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凶手，以至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若是不明白，我们不承认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样翻转的事情就是基督的复活，就不会在我们的身上。我上个星期我出去了一趟，我跟丽竹出去了一趟，没有去什么National Park 啊，就是开车，所以一直开车开车，开了一天可以开个十几个小时，我发现我体力还不错，所以一天开个八九个小时，甚至开个十几个小时，那在车上呢就很多时间，一路上就可以谈话，很少夫妻很少说有可以十几个小时谈话，所以我不太容易。我建议你们这个偶尔可以，所以不要去什么玩，你就在路上开车讲讲话也不错的，也不错的。就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就讲说我们谈我们以前的朋友，谈我们以前的朋友。我就想到，哎呀，我们以前朋友，哎，现在那立足他很多的朋友现在当时在团契里面，现在都是牧师啊，都是全职的服事人。那我也讲了我以前的团契的朋友，哎，我的朋友也很多都当牧师当传道人。然后我就讲，后来我就想到我那些朋友，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跟立足讲，我在台湾是一个很不认真的基督徒，非常不认真，非常不认真。事实上我们那一伙人啊，没一个认真的。你看，可是我想想看，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服侍，我们也探访，我们去医院里面探访，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做事情，我们轰轰烈烈的做了很多事情啊。但是我跟立足讲说，我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当中没有一个认真的啊，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跑到我们团契里面来，跟我们讲说你们教导错的，三位一体圣经里面没有说。那我们当场看三位一体，每个人都一头雾水，三位一体有些人还没听过呢。那三位一体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圣经有没有？哎，那辅导听过，辅导说谁说圣经没有，就拿抓起圣经就要翻三位一体，果然翻不到，圣经里面当然没有三位一体。你看我们那一伙人，我们那伙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事实上好像也是别人问我，我也会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聚会我也去啊，我刚刚讲了，我做了一些事情，我福音也传了。但是你真的要问我说我到底信的是什么的话，我真的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神讲的话我是非常陌生的。你想想看，你对神讲的话非常陌生，你对神怎么可能熟悉呢？你对他讲的话那么陌生，你跟他的关系怎么可能会亲密？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说，我过去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哇，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糊里糊涂的，都糊里糊涂。哎，但是今天很多人都改变，我想到说改变啊，我来到美国以后，我经过很多很多事情，我就改变。我就跟立足讲说，完全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那些当时我们那一批人，现在很多人现在都当传道人啊，当牧师。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他们，如果不是他们真正有改变，他不可能全时间的，不可能奉献的。所以我很感谢神，我说这个神带领人真是这样。我们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但今天吩咐天下的人每个人都要悔改。对，我们的过去真的是非常蒙昧无知啊，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看到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一个一个把我们带回来。对，我经历的过程跟我当初那一伙弟兄姐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殊途同归啊，今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服事。我感到说神真的爱我们，神的爱就是这样。 当我们还在抵挡，在不顺从不顺服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而且一步一步的要把我们带进他弥赛亚的国度里。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如果这个不能够扎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就没有希望。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2000年前的这一篇讲道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真是爱我们，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不顺服，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主，甚至我们做你儿女做了很久，我们仍然不认真的时候，你还是爱我们。主，我们看到你的爱真的在不同的层面上向我们显明，就是那个无怨无悔永不撇弃我们的爱。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追求爱情吗？但是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主，让我们不要让神的爱一次一次的擦肩而过，那是我们的损失，那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大爱，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